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欢迎您收听善牧良言节目，我是徐小凡。在今天的节目中，江平安牧师要透过旧约弥迦书5:2-5的经文，带大家来看关于救主降生的一个更加清晰的预言。先知弥迦所生活的时代，以色列北国将要灭亡，而南国拜偶像的状况越来越严重。那是一个从君王到先知到百姓全然败坏的时代，许多先知甚至为了自己的私利向百姓报假平安。弥迦作为以色列人认可的真先知，勇敢地指出了以色列人所犯的罪，首先是不敬畏神拜假神，第二是百姓彼此互害，第三是无视罪的存在。他大声疾呼，想要唤醒堕落的以色列百姓，他也准确地预言了救主要出自伯利恒，并预言了以色列的复兴。阳光底下无心事，下面就让我们随着江平安牧师的讲解来看弥迦的时代与现今的时代有些什么样的相似之处，愿我们更加明白救主降生的意义。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在这里见面。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耶稣基督降生的预言。我们要读的经文来到旧约的弥迦书5:2-5。弥迦书5:2，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就会感到这应该就是对应着我们耶稣基督救主的降生。那我今天用的题目就是因败落宣明救主降生。这个预言出于弥迦，先知弥迦的时代呢，是北国正面临灭亡，而南国的偶像也一直在增多的一个时代。弥迦做先知的时候，他经历了南国几代的王，也就是从约坦到亚哈斯又到西西家。那其中亚哈斯的这个年代啊，是偶像在南国不断不断增加的时候，因为这个王他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设立偶像的王，他不但拜当地迦南人的王，甚至呢他跑到当时亚兰国的大马色的地方去之后，他就把那个地方的偶像全部都带回来，带到耶路撒冷，甚至他把耶和华殿里边的铜坛挪移挪到旁边，把异国他乡带过来外邦人敬拜的祭坛放在神的殿里。那当然王这样做，个人都会把许多自己看作很灵的偶像带过来。所以这卷书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有这样的话， 他说，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好像用一种呼唤的方式。要听什么呢？后面的话说，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上帝看到这个国家有很多很多得罪他的地方，他说，看啊，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这在说什么？这在说上帝出现了，是以一个审判者、大能者的形象出现了。当他如此临到的时候，你看，众山要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就不再存留了。先知说，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过，雅各家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在那个年代，以色列人所做的最恶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在拜偶像。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以色列在这个时候已经分裂成南北两国，北边的叫以色列国，南边的叫犹大国。北边的国的首都是撒玛利亚，南边的国的首都是耶路撒冷。而先知在这里说，雅各的罪恶在哪里呢？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丘坛就是他们用来拜其他的神的那些地方。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首都为中心。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圣城也已经成了拜偶像的地方。所以从弥迦书一开始都宣称了，上帝说，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做种葡萄之树，上面所有的建筑都没有了，变成荒地。我要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他用了妓女这样一个形象的表达，说你们是犯奸淫的。以色列人本来有自己所爱的，就是神啊，有自己的丈夫，旧约圣经里面常常这样表达，但是你们现在成了妓女，你们去拜别的神，你们的心已经转向其他。所以神说，撒玛利亚很快就要被毁灭了。上帝用这样的话在见证以色列人最大的恶，就是去拜别神。而到了第二章开始，圣经又在指出以色列人其他的一些罪。第二章指出以色列人彼此间的坑害，他提到说，祸哉那些在床上涂抹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鹰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田产。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降灾，降于这族，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你们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他提到以色列人啊，你们现在的光景处在一个彼此坑害的状态中，很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周围社会。有人说，现在的社会已经进入一个互害的模式，而且是底层的百姓在互害。互害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想自己多占一点啊，贪图田地，贪图房屋，贪图自己更好的生活。于是他们用了彼此欺压、彼此霸占的方法，虽然知道这些是恶的，但是他们依旧在做。所以神说， 我要降灾祸了，而且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是不能解脱的，你们从此不可能昂首而行，因为整个的时势都是恶的，很多的事情是在黑暗中，不是在光明里的。而在弥迦书里面指出以色列人的第三个严重的罪是什么呢？就是无视罪恶。人犯罪已经很严重了，但是呢，第三个严重的罪就是不把罪当作罪，觉得无所谓，觉得很正常。我们看弥迦书的时候，会很自然想到我们现今的时代。现今的时代好像是非常快的加速的进入到当初弥迦所面对的那个社会、那个国家、那个全局的形势，是不是就如此？人们看是向神是背叛的，人宁可自己造出许多的假神来，去拜很多很多的偶像，却不愿意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爱的、真的、善的神，独一的神的存在。人们彼此相害，只想得一点眼前的利益。第三点也是共同的，过去很多认为是罪的，在人心里边，人的良心都知道这是不对的事情，但是今天被人认为是正常的，因为人人都在这样做嘛。因为不这样做的话，你好像无法生存呢。在弥迦的时代，先知提出有一个恶，就是使神的百姓走岔路的先知们，他们会报假平安，他们只要牙齿有所嚼的，就是他们是要自己有饭吃，他们只要他们所做的能够让自己存活，就呼喊说平安啦，平安啦。反过来，如果你不供应他吃的东西，你不让他能够生活得很舒服的话呢，他们就开始来攻击了，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一定会遭遇黑夜，你一定见不到异象，你会遭遇幽暗。在当时，很多的先知他们落到这种地步，换句话说，他们所说话是想要取悦于民心的，而不是取悦于神的心。只要老百姓愿意听，他们就说，他们说了之后，百姓可能会提供他们一些好处，于是他们就报假平安，没事没事，上帝会祝福你们的。但是反过来，别人如果不供给他们，不尊重他们，他就开始报一些恶性，说一些假的东西。所以先知弥迦说，先见必报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上帝看到此时的败坏，真的从君王开始，到先知，到祭司，再到百姓，三件重要的事情，每个人都在参与，不敬畏神，拜假神，彼此互害，只为利益，并且无视罪恶的存在。很多有罪的东西现在都被美化，是不是？过去我们看作羞耻的事情，今天可以毫无羞耻感的在大庭广众之下就说出来，反而很多人很羡慕，认为这样的人他们能得到很多很多的好处，他们成为众人的偶像，他们成为很多年轻人当代的追求。但是我们看弥迦书，我们就知道，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就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民族将要遭灾的时候了。在弥迦的时代，先知亲眼看到北国以色列灭亡了，那是他做先知的后期，在西西家的年代，神的审判真的临到了。我们看到 神每一次借着先知来指责人罪恶的时候，特别是无论是旧约的时代还是我们现今的时代，神的恩典并没有完全的离开。他指责人的罪是要让人知道他还是愿意来祝福，他要的是人悔改。所以在弥迦的信息里面，我们看到他预言着将来有一个复兴。在第四章一到五节，弥迦说，当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一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他提到说，最后耶路撒冷会成为万民回归的一个中心，很多国民不但是以色列人了，会有许多其他民族其他国的人来到这里，他们说，我们要来登耶和华的山，他们说，主必把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如此去行他的路，他们要遵行神的话了。所以你看到复兴所指向的是人向神回归，人愿意来敬拜并且遵行神的话。而且预言这样说，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加上后面的强调，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神预言要有复兴，而旧约圣经里边提到的预言，有的时候啊，都会出现一种双重的意思。有人说的很形象，就像我们远远看去有一片的山，那这一片的山呢，有离我们比较近的，也有离我们很远的，但它都远远的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旧约的预言就是这样，它指向主耶稣第一次来，也就是救主的降生，他也会指向耶稣第二次的再来，他来要作王，要审判全地。这个耶和华的山的殿要被坚立，超乎诸山，我们都来登耶和华的山，奔向雅各神的殿，可能这两方面的意义都会有的。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当耶稣来第一次的时候，在这个之前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跟他第二次再来之前又要发生很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相像的。所以我们看主耶稣降临的预言的时候，一方面我们为之感恩，因为在人需要拯救的时候神就设立救恩，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现今的年代，很多事情好像重复的又在发生。整个世界不仅仅是当时的以色列国、犹大国，今天我们看到的整个世界好像都朝着这些发展了。人离开真神，人彼此互害，人只求利益，人还轻忽和美化罪恶。这些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要来了。而在弥迦书里边，一个最好的那个好消息的宣布，就是我们一开始读的第五章的内容。他说，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这是上帝自己的宣告，说将来有一位出来是做掌权的了。你注意当时的背景吧，那个时候无论是在撒玛利亚也好，在耶路撒冷也好，当代的掌权者他们的权力都已经衰没了，他们很快可能就要失去他们自己的权力了，他们的城要被攻破，他们的国要灭亡了。但是同时间他宣告说，神要自己设立一位掌权的。你看在第五章第一节，他说，成群的民啊，现在你要寄居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 这是指当时的，当时大军压阵了，兵临城下了，以色列快要灭亡了，当时大卫后裔的王位已经摇摇欲坠了。也就在这个时候，神预告说，从君王的家乡，从君王的族系里面要出来一位，伯利恒以法他。其实伯利恒以法他指的就是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大卫的家乡啊。大卫就是从伯利恒从以法他出来的，后来成为以色列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合神心意的君王，而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从此开始强盛。救主要从大卫的后代出来，从伯利恒出来。而且我们知道这个预言的应验非常的奇妙，当主耶稣降生前夕，耶稣在玛利亚的腹中，而玛利亚和耶稣名义上的父亲约瑟，他们还在北面的拿撒勒的，离伯利恒很远很远。但是这个时候呢，罗马皇帝竟然下了一道命令，他要搞人口普查。他的普查方式是所有的人要回自己的本族家乡，到那里去完成这个人口普查，这一个登记调查。所以因为是罗马皇帝的命令嘛，虽然玛利亚身孕已经重了，但是约瑟要带着他的妻子从伯利恒一路南下，要走好几天的路程，最终到了伯利恒。而就在那天晚上，他们连旅店都没有住进，就在一个非常临时的马槽那里，救主耶稣降临了，非常非常奇妙。如果早一点，那就在半路上；如果更早一点，或许就在拿撒勒了。但是圣经的预言都是要应验，从弥迦宣告说救主要生在伯利恒，当时所有的犹太人，特别是那些熟悉圣经的犹太人，那批被称为文士的人，他们都知道救主要生在伯利恒。当然反过来，后来耶稣还是回到了约瑟玛利亚的家乡，在拿撒勒他长大，他被称为是拿撒勒人。他出来传道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会质疑，诶，说基督不是应该生在伯利恒吗？不应该在拿撒勒呀。但事实就是耶稣是生在伯利恒。旧约圣经指向这一位救主降生的预言是清清楚楚，非常准确的应验了。我们再看这应验的预言里边的内容，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原则的，就是先知所说的话究竟是不是真的，这个先知是不是真先知，就看一点，他说的预言能不能应验。我们看到主耶稣要降临在伯利恒的预言最后是应验的。那我们知道弥迦他是真先知，事实上可能弥迦说的其他的预言也都应验的，所以在那个时代，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已经认可弥迦就是神的先知，他说的所有的预言都会应验，也真的应验了。那我们现在这样来看，他提到救主要降生在伯利恒，我们今天看已经预言了，那么他预言里边其他的部分是不是真的呢？他提到这位掌权者，我们看弥迦书五章二节后面一直到第四节，他说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婴孩生下来，他不是一般的由父母相结合之后而生的一个平凡人，他说他的根源也不是仅仅追溯到说他就是大卫的子孙而已，他说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了。亘古太初这些词跟我们中文圣经里边其他一些翻译的那个点是对应的，像创世纪一开始就说 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约翰福音一开始说，太初有道，这个太初，它指的是什么？就是世界万有都没有出现，只有上帝存在的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它的根源就有了。他是谁呢？而且说，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的兄弟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去，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当以色列人在极大的患难中的时候，他被兴起来作为拯救者，他被兴起来成为牧养者。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不再是失落混乱的一群，而是有人来牧养了，而且说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个预言更是指向永远的。我们看到当以色列走向败落的时候，神再一次清楚的预言救主要降生，而且这一次比创世纪的预言更加清晰了。他要生在伯利恒，他要起来掌权，因为他的根源从亘古就有了。换句话说，他就是神，上帝要亲自来做拯救者，做救主，做我们的牧者，一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从先知的时代就预言了我们救主的降生，而今天我们也因着认识这位救主，进入你为我们预备的到永永远远的福分之中。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平安君王前